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蔡英文卸任后首次国际演讲，强调台湾民主不可妥协。俄罗斯在尼加拉瓜设间谍基地，拦截美国和北约通讯。乌克兰检察总长表示，普京如果出席 G20 峰会，巴西有义务逮捕他。IMF 表示，全球公共债务今年恐首次突破100万亿美元。华油指出，以色列告知美方不会攻击伊朗石油和核设施。川普和何锦丽礼拜一都前往宾夕法尼亚州造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当地时间礼拜一，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出席捷克公元2000论坛，并发表演讲。这个是今年5月蔡英文卸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进行的国际公开访问行程。他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专制主义抬头、民主国家合作等重大议题，他认为这一场年会正提供了关键的对话契机。蔡英文说，这些专制政权透过灰色地带行动、军事威胁、认知和资讯战等方式，试图削弱民主国家公民对他们制度的信心。他强调，台湾一直站在这些挑战的最前线，并面对来自中共的持续威胁和军事压力。他说，中共在他演讲当日宣布展开环台军演，显示中共政府企图透过各种手段吞并台湾。不过，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民主是我们不可妥协的一部分。他表示，民主国家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就是为对任何伙伴的恐吓或动武必将导致严重后果。根据美国一份研究报告，在尼加拉瓜总统奥蒂加独裁政权协助下，俄罗斯已经在该国设立间谍基地，利用高科技情报搜索设备拦截美国和北约盟国的机密通讯。尼加拉瓜就好像成为俄罗斯在拉丁美洲的间谍中心。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杰克高等公共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俄罗斯设在尼加拉瓜的间谍基地就位于首都马纳瓜附近的尼国军事设施内。根据调查，间谍基地属于俄罗斯内务部，仲特别用俄语和西班牙语共同标示，表明该建筑物是俄罗斯国有财产。这个亦凸显俄罗斯在尼加拉瓜实质的影响力。至于尼加拉瓜军事情报和反情报局，就负责保护俄罗斯间谍基地的安全。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中美洲议会作为宣传或者是假信息的发布管道，进一步影响拉美地区的公共舆论和政治动态。乌克兰总检察长奥斯丁礼拜一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 G20 峰会，巴西有义务逮捕他。第19届 G20 峰会将在11月18号到19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这个是巴西首次主办该会议。奥斯丁礼拜一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访问时说，巴西作为2002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有义务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在2023年3月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罪名是涉嫌绑架乌克兰儿童、非法驱逐、非法将儿童自乌克兰占领区转移到俄罗斯，普京必须负起战争罪刑责。国际刑事法院发布的逮捕令意指，普京只要前往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执法人员随时可以将他逮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礼拜二表示，全球公共债务今年将首次突破100万亿美元，而且可能会比预测更快速增长，原因是政治氛围倾向增加支出，而且经济增长缓慢，使得借贷的需求和成本提高。 IMF 最新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全球公共债务的规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全球 GDP 的 93%， 到2030年将达到 100%， 超过新冠疫情时期创下的 99% 高峰值。随着 IMF 和世行的年会一个礼拜后将在华盛顿登场，最新出炉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有充分理由认为未来债务水平可能远高过当前预估。报告表示，美国以及巴西、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南非等债务预料持续增长的国家可能面临代价高昂的后果。IMF 再次呼吁加强财政整顿，表示当前经济稳定增长且失业率低，是进行财政整顿的好时机。礼拜一，华盛顿邮报引述官员的讲法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方知，以色列将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而非核子或石油目标。华府认为这个是以色列避免引发全面战争而自我克制的迹象。伊朗两个礼拜前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中东地区预期以色列将有所回应，担心两国几十年来的影子战争演变成正面军事冲突。这个时间点对华府来讲亦好棘手，因为美国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拜登曾经公开说，他不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核子相关设施。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知情官员透露，拜登这个月9号曾经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当时表示，他打算攻击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但白宫尚未对此事置评。内塔尼亚胡办公室透过声明说，我们会倾听美国的意见，但我们会根据国家利益作出最后决定。礼拜一，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相继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两端展开争夺。贺锦丽前往西北角的伊利演讲，川普就在东南部的费城郊区造势。贺锦丽在集会期间谈论提前投票，并在集会前在伊利的黑人拥有的小企业停留，强调为黑人男性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和其他发展机会的提议，以此激励黑人男性选民群体。川普礼拜一在郊区奥克斯的大费城展览中心和集市举行市民大会，希望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美国之音指出，宾夕法尼亚州的能源行业和以水力压裂阀开采天然气，可能是两人争夺宾夕法尼亚州尚未下定决心的选民的主要议题。该州大约有700万人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目前的邮寄投票正在进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环台军演后，美菲开始十日联合军演。中共军委副主席见俄罗斯防长，乌克兰将抵御助俄之国。以色列报复伊朗行动就绪，伊朗圣城军首领又露面。澳洲要侨民撤离以色列，联合国维和部队坚持不撤离。伊朗如果执行不利川普声明，美国将视为战争行为。南韩谴责北韩炸毁联络铁路，射击示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军队在台湾周围进行大型军演的第二日，上千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成员15号开始在菲律宾北部和西部展开为期10日的联合演习。澳洲、英国、日本和南韩的军队亦有少数成员参与。菲律宾陆战队司令罗哈斯今日在马尼拉举行的开幕式上强调，海上战事合作军演筹备已久，与该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无关。美国海军陆战队代表指挥官葛伦上校表示，这一项联合演习旨在帮助美国同盟国应对任何危机或冲突事件。部分演习将在面向具体主权争议南海地区的菲律宾西部巴拉望岛举行。计划的演习内容包括两栖登陆以及如何防御化学和生物战的训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每日讲话中说，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已经就俄罗斯在秋冬季继续入侵乌克兰的意图提交了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报告披露了北韩参战的情况，以及俄罗斯与北韩正在为延长战争进行投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泽连斯基总统警告说，无论哪个帮助俄罗斯，我们都将进行必要强硬的回应，以保卫乌克兰。北约国家直指北京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并呼吁中共停止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俄罗斯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正访问中国，10月15号与中共广委副主席张又侠会面。中俄防长前一日会面，承诺提升两国军事合作，预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再次与普京会面。伊朗10月1号用大约200枚远程导弹攻击以色列，以报复他对黎巴嫩的攻击后，以色列宣称对伊朗进行报复攻击行动以准备就绪。据路透社消息，五个大楼称将向以色列派遣美军和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将这次部署描述为美军近几个月来所做的更广泛调整的一部分，以支持以色列并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朗和伊朗支持的组织的袭击。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伊朗指挥官艾斯梅尔卡尼礼拜二在德克兰举行的阿巴斯尼尔福鲁山将军葬礼上再次公开露面。他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一起在9月27号在贝鲁特被以色列击毙。卡尼将军是伊朗革命卫队对外行动部门星城军负责人，他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一些媒体称他是以色列在黎巴嫩袭击的目标。真主党13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以色列海法市附近的军事基地，造成4名以色列军人丧生。以色列14号扩大攻击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当日表示，以色列的一场空袭造成黎巴嫩北部至少21人死亡，同时数百万以色列人因为遇到发射物从边界来袭，采取避难措施。以色列真主党之间的战斗越演越烈，联合国维和部队有5名人员受伤。澳洲外交部长黄应贤14号在社群平台 X 发文，呼吁公民不要前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再次呼吁黎巴嫩南部的维和人员由靠近以色列边界的特定地区撤离，并坚持以色列部队锁定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动攻击的讲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人14号表示，维和人员将留在黎巴嫩的所有据点。一名美国官员14号表示，美国已经警告伊朗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共和党人川普的阴谋。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总统拜登一直定期听取相关威胁的简报，并指示他的团队处理针对美国人的阴谋。官员表示，在拜登的指示下，美国高层官员已经向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发出信息，警告德克兰停止一切对待川普和前美国官员的阴谋。伊朗已被告知，如果执行了任何不利川普生命的企图，华府将视为战争行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现在正寻求重返白宫。川普的竞选团队在9月24号表示，川普听取了美国情报官员就来自伊朗的所控威胁进行的简报。白宫表示，美国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伊朗对川普的威胁，并警告如果德克兰攻击任何美国公民，将造成严重后果。北韩军方在当地时间今日中午左右炸毁京义线、东海线铁路部分区间。南韩军方表示，爆破地点距离 韩朝军事分界线只是10米，而且未事前通知，明显违反停战协定，因此采取射击行动应对。南韩军方下午出动 K6 重机枪及 K4 高速榴弹发射器，在距离分界线以南100米的京义线及东海线周边各发射数十发子弹。北韩军方9号透过官媒宣布，即日起将完全切断两韩之间的陆路交通，以稳固防卫态势。对于北韩炸毁铁路的行动，南韩统一部发布声明谴责，指出京义线、东海线铁路及联络道路都是在韩朝峰会后进行的代表性合作计划。南韩政府亦在北韩要求下以借贷方式，为此提供价值共1亿3290万美元的材料和装备，强调北韩仲有偿还借贷的义务，亦应该为这次爆破负起所有相关责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